没见到你的，抓完你我抓回去，好吧？
今天这边讲到啊，确实对，也刚好是神最近在对付我的问题，就从今天，这篇报告中就，看到，一个服侍神的人，若是在服侍的过程中，在神面前没有谦卑，或是不能够来完全。等候，顺服神的带领，是没办法让神的那个作为来成就，他自己也无法来经历和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刚好就，是神最近在让我看到我需要对付的是，在服侍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是没办法在，不明白的时候，能够喜乐的来等候，会有，就像不是你刚才说的，像雅各一样，就会有自己的想法，自己想去做的，或者不能够在等候中有忍耐，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吧，好，我分享完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没有啊。
问题没有。
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你也非常会抓问题了。这个问题，这一点的确是今天是这堂道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教训，就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怎么知道自己是信了耶稣呢？其中有一个标准，就是我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处在一个，就是常态中的平安喜乐中，还是总是埋怨、总是苦读、总是抱怨？就是看你衡量自己的生命，平安喜乐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而所谓的平安喜乐，指的是我们圣灵的果子的一个简称了、啊。如果信了耶稣很长时间，总是没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总是不开心，总是不喜乐，那可能我们真是要考虑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信的对了，重新回到起初的爱，求问神的心意了。那其实我就是奉献全世界当传道人以来30多年来，这种现象在教会蛮普遍的。有时候我问一些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不喜乐呢？他说我怎么能够喜乐得起来呢？我说，请问你为什么不能喜乐得起来呢？上帝没有让我的孩子，科科考第一呀。我说，那你的孩子没有科科考第一，为什么你就喜乐不起来呢？他说我的孩子就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样啊。我说你看，问题出来了。就是因为你没有把上帝当上帝，你把你的孩子当上帝了，你当然喜乐不起来嘛，不可能的嘛。所以，当你把上帝当上帝的时候，他是你生命当中的唯一，并且专一和第一的时候，喜乐会来的呀。所以，就是当我们考察自己生命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是使我不开心、不喜乐、不平安的时候，那这个很容易找到自己核心价值观的症结点在哪里。很普遍，这种现象很普遍，所以感谢主呀！看来你是得着这个，是得了上好的福分，这样东西相当难得信了耶稣，却不平安，却不喜乐，这是一场悲剧啊，很大的悲剧啊。那你信了干啥呢？信了半天，你平安也没有，喜乐也没有，最后你可能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信，那就悲哀了，悲催了就 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的喜乐平安不在他以外，都在耶稣基督里。尊主为大的时候， 平安喜乐回来。当然耶稣还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儿子，我们的上帝，可能化为等号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不见了，平安就没了。求神帮我们吧。
嗯，
很高兴啊，今天你的一家都来了，可惜真的没看到先生，下一次你跟先生一起来，我就
好
开心这样子。你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女儿很乖巧。上几年级了？
这是大三毕业了啊，九月份大四。
哦，她都大学了。大三了，我还以为他只是一个高中三年级、二年级的学生，都大三了都。天哪，他读哪一间学校？武汉哪一间大学？武汉大学？还是
没有没有，他在河北，在秦皇岛。
哦，秦皇岛外打渔船。是吧，跑到秦皇岛再上船去打鱼去了，是不是？
在海边。
读什么专业？他是
法学。
哎呦，那厉害啊，法学以后出来当律师当法官的呀。我们教会有一个敏娜，就是做律师，我看得到了。敏娜你在不在啊？敏娜不在，今天不在。他是做律师的，也是一很厉害的小丫头。那他要读多少年才能当律师啊？
他毕业了，如果取得律师资格证，就是从业资格证书，就可以进入这个行业了。如果毕业了之后没有考到这个证书，就无法从事律师行业。和学历高低没有关系，主要是要考过那个证。
就是本科毕业就可以拿律师证了。
对对对，本科毕业读了法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才能够考这个从业资格证。如果证书通过了，他就可以从事律师职业。
在美国好像是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还有一个什么是本科不够啊，读医生读本科不够的。
国内也是这样，医生行业本科不够。
对啊，医生要读到博士才行，没有博士当不了医生，好厉害的博士。
一般都是都必须要考到研究生以上，才能够就业。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美国也差不多，读完一个本科，它叫做 pre-med， 就是 pre-med 叫做什么？就是中专业。就。读完一个本科，它只能称为是医学的预科，就基本功你读了，然后你要读哪一科，你就开始进入，然后可能还要读个三年。他通常医生都读博士了，一般来讲，在美国，大多数的美国的医生都是博士，很少就读一个 master 就不读了，所以看每个地方的就社会情况不一样吧。律师我所知道的也都是读完，在美国也都是读完博士他才干，
是吧？
对，心理学医生也是博士，不读博士的没有活干，找不到活干，只能是 做一些一般的工作。辅导员可能好一点，读个 master 就可以了。好啊好啊，所以你女儿也大三了，也21岁了，是吧？
21了。
对呀，就是这个年龄，就是乖宝宝的时候，也是需要爸爸妈妈给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比较乖。 以后毕业了找工作了，那有可能不一样。
哎呀，王牧师一句道中要害。
这个时候的孩子，妈妈，这个月钱没有给我哦。嗯，爸爸，这个钱给晚了一天哦。嗯，能不能多给10块钱呢？10块钱不够啦，多给100-200块也不会太困难吧？这样的对话应该常常在家里边出现。你以为钱那么容易来的？都是血汗钱，妈妈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给你的，哪那么容易啊？你好好。好好好好勤俭过生活吧，嗯，少花点钱，多读点书，太好了。
闺女还好，确实比较乖巧，不是铺张浪费，自己还好。
下一次我要问问冰颖，看看他是怎么样的，在金钱上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发生张力啊、矛盾呢、啊？尴尬，比较不好意思、啊、小孩都会有的，每个小孩都一样。
那他应该没有，
没有啊。
至少到目前应该还没有，
没有、
啊、
这个是商量的。哎，他没有因为这个跟我们产生冲突啊。
那说明你们给他钱的时间比较准时、啊，没有发现拖欠。没有当老爸，那还好，说明爸爸妈妈做的。
爸爸很宠姑娘，怕他姑娘饿着了。
我也宠啊，我也是宠女儿多过儿子。我儿子我比较粗，就把他丢出去不管了。女儿比较稍稍宝贝一点，从小到大。我是最没出息的了，师母是比较厉害，师母在我们家当爸爸，我在家里当妈妈，对我是宠女儿多的，师母很严格的，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定好规矩的，她是守规矩的，我常常耍赖皮，偷偷的给女儿一些好处啊，就被师母说，所以当爸爸在女儿面前很没用的，你知道，你们家弟兄估计也是这样子。一宠女儿吧，什么都不顾了，女儿就是我最大的天呐，会不会？
不会，他比我要有原则一些，我会更宠一些。
啊，真是，我以为我有的时候会丢原则，但师母不会，师母很严格，她完全不受我的情绪影响，家里边她把那个。原则被关守的死死，对吧？小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说，12岁以后呢，妈妈就不再做你的饭了，只做爸爸的饭，所以你要自己下来做你自己的饭。所以12岁到18岁这个期间，他是自己做他自己饭，我们不做的饭。有的时候呢，妈妈做完饭就出外办事了，女儿下来，我赶紧拨点东西，我说女儿快点吃，趁你妈妈不在。吃两口，我这最没出息的了。反倒后来呢，女儿就跟我讲：“爹地啊，这是家庭会议定的规矩，你不要搞破坏，你把这个宠爱会害了我。我还是不吃，我自己做，我听妈妈的话，我自己做。”女儿跟妈妈是一条心，一起来对付我，我是最没用的一个。对啊，感谢主。不管怎么样，孩子也都长大了。我们是，就是家里面是孤寡老，两个孤寡老人在家里面，空巢期都10来年了，很多年了已经是。你们也很快了，再过一年，他可能如果在秦皇岛外跑去打鱼，再搞一个水上法庭当律师，那你们也不容易每天见了。也会经历这个，
是的，
感谢主了。好，我问问慧琴吧，好不好？慧琴啊，你出来一下，好久没见你了。
我出了一身汗，那个头发湿漉漉的，不方便出来。
好，那就不出来，那你分享一下吧。
哎，因为我不太吹空调，我就在那个房间里就紧他大汗的出，整个头发都是湿漉漉的。我进来没一会儿，我是10:30过了我才进来的，所以没有听到前面的，就是听到后面关于受洗，就是这一个圣经里面的一段交代的一段故事吧。但是我有一个思考，就是腓力去跟那个太监施洗，那我因为这段时间呢，神也在带领我，就是一个教会它整体如何进入神的同在，来明白神的心意啊，来看到神的做工，来跟随。所以我今天这个呢，就让我在思考，如果是神把这样的一个太监放到我的面前，我包括我的教会的这些肢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会有什么样的情感情绪啊，是顺服就是神的诫命去爱啊，去留意神的作为，而我们去如何跟随，还是说我们会有挣扎，会有纠结。所以刚才牧师讲的时候，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这一点思考吧。
有没有结论呢？
结论，刚才你跟李红两个人在聊的时候，我在想，各个人可能是各个，就是我自己身边目前就是各个人会有各种不同的。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真的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地步，很清楚就是神在对我们说话，那么我相信就是在我自己的这个小教会里面的这些肢体以他们就是过往的这样的一个跟随神，他们是会顺服的。所以我也很感恩，这也是我刚才坐在这里在想，也很感恩。完了就是接着呢，就是我自己也在这里写下来，就是进入更深的神的关系当中来看神的作为啊，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跟随啊。分享完了。
你提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一个蛮教会从牧养的角度、牧会神学的角度和实践神学的角度来看呢，蛮普遍的。在美国吧，比如说现在比较普遍的红州和兰州的相争，你们大概知道吧？共和党、民主党。兰州呢比较强调自由，比较强调解放。那洪州呢，共和党比较强调保守，比较强调规矩比较多在这里。那表现在哪呢？比如说在兰州呢，已经是不但是同性恋已经成为过去了，而是这个性别的选择也成为人的自由了。在兰州甚至厕所也有男女同厕的这种现象，除此之外，在洪州就没有。那在某些州呢，就是说特别兰州吧，如果一个牧师不给一个同性恋的夫妇结婚订婚证婚，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呀。洪州就不会，像我们德州在他联邦定这个法律之前，那洪州已经说了，洪州就我们德州的牧师不会因为不给同性恋的人订婚证婚而违法坐牢。所以这你看，这 相差比较远。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每一个牧师 面对婚姻的问题，我们会比较容易表达立场，我们不同意啊， 同性恋的婚姻我们不接纳呀、啊、不接受啊，好，这些我们都表达完都是对的。那么接下来这个人怎么办？这个人就在你教会，那你怎么对待他？怎么去介绍他？怎么去让他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还是把他最简单把他赶出教会就好了吧？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把人赶出教会的圣经依据呢？找不到的。换句话讲，这些人你还是要爱，如何爱啊？这里就跟今天的经文就有那么一些关联吧。你看这个腓力见到太监，他也不知道他是太监，一开始可能经过谈话谈一分话，把信仰跟他介绍以后，那太监肯定会告诉他我是谁，我是女王手下所重用的太监，我掌管就是女王的钱银库，女王对我宠爱有加，我是个犹太人，我要回到自己的母国来过逾越节。你看这个女王对我多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车，给了我很好的假期，还让我在车上坐车的时候可以读圣经啊！我的女王对我这是很多恩典的。就腓力大概知道他是太监，那当时代的人对太监这个身份或者职业，教会也是基本上不接纳的，觉得你男不男女不女，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的，你都好像不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个人。 Who are you？ 你是谁呢？这种人能不能洗礼呢？这种人能不能接受救恩呢？那这在今天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大家不再为意。在当时来讲，即使是今天了，啊，突然有一个人他说我不男不女，我不三不四，我什么都不是，我完全没有我的身份，我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叫教会啊，一下很棘手，这还该怎么面对他呢？话又跟今天的变性人是一样的，一个男的他把自己的性器官给做掉了，变成一个女的，他跑去参加什么丢饼啊什么运动啊，都比一般的女的厉害，那大家心里面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波浪。他来到这样的人，如果来到教会，教会该怎么表达？他可以信主吗？可以领受圣餐吗？可以敬礼吗？可以参加我们的团契吗？我们的家长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人，会不会担心孩子呢？那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教会要接下来要面对很多的挑战。目前洪州还好一点，兰州这样的人已经蛮多，不是充满了，蛮多或者不少在教会里面出现了。当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教会，他们有一个专门同性恋的教会，有一个同性恋的牧师也是同性恋，据我所知信义宗比较早吧，圣公会信义宗长老会现在也开始有一部分，有一些不同的宗派，原来是福音派，现在也开始在这些道德的地方松口。所以这个我们比较保守，浸信会属于是以前我们在长老中在改革中的心目当中我们属于比较自由派的，想不到现在我们是比较保守，反倒长老中改革中有一些接受同性恋。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几个牧师我们是浸信会的，他们是长老会的，开玩笑我说以前我们是自由派啊，现在你们是自由派了。他们不是的，他们是长老会分裂的，他们还是保守派，跟我们比较站在同一个阵营的。哎呀，这些东西有一天怎么跟神交这些账呢？这些痕迹就留在教会里面。那这些比较明显的，我觉得还好了。比如说比较不太明显的，你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讲了离了婚以后的人还结不结婚呢？在第七章 里边好像给可以再婚的只有两个理由，一个是配偶去世了，另外一个呢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自己要走，开了这两个口子，其他的情况都算是奸淫罪。这里面就出现 问题了，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再婚的人还少吗？不少的。怎么面对这一群结了婚离了婚再婚的人在教会里面？这也是教会今天这个经文所带出来的问题是一样的。当然我们教会有 很清楚的原则了，就是说其实那个区别就在哪，就如果说你再婚不是因为配偶去世，或者说是配偶因为信仰的缘故自己离开，那你毫无疑问 在圣经的真理上你是被视为是处在一个犯奸淫罪的这个光景中，但是却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就失去了教会对你有恩典有爱有一切信徒所必须有的恩典，不会少这个。所以具体的表现就是当你结婚的时候呢，那牧师就很难按照一般的婚礼的情况中给你在教堂里面组织一个婚礼，不是不愿意祝福你的婚礼，但是怕其他的弟兄姐妹跌倒。好啊，牧师，你这个教会是祝福那些犯奸淫罪的人结婚的，就有一个这个误会。所以也为了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呢，通常教会采取就是安静默祷，也是内心也是祝福你的。那如果有一天你结了婚了来了，牧师，我是已经是结了婚的离了婚的然后再婚来的教会怎么办呢？那按照教会的原则就是尊重当时的那个光景，你是怎么样的情况教会就照常面对你，还是会祝福你，只是要跟你说就是你这种光景这种情况你要清楚你的 status， 你的面对的光景。所以腓力跟太监这个敬礼这件事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争论不少的，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一方面有原则，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恩典的。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太监以后也会有上帝的祝福在他的身上了。当然他因为做了太监，他一辈子的这种麻烦的刑罚了咒诅啊都不会少的，一直会流传在他的生命里面。一个太监上厕所蛮不容易的，我指的小便蛮不容易的，他一辈子受到那个生殖器被阉割了以后的那个痛苦的折磨。所以我的一个祖上的一个亲戚嘛，认识北京一个太监，那个时候是好像清朝不是最后一个，最后几个人其中一个吧，也是从他们的村出去的。他也不是直接告诉我其他的家人，描述他从小到大所面对因为被阉割之后整个生命的那种痛苦吧。所以这个咒诅已经留下来，上帝给了你一个，你是个男人就给了你个男人，你是个女人就给你个女人，所有必须有的。今天这些做变性手术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有一些这种嫌疑了，有一些扯不清理还断的这种关联，是痛苦万分了。你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咒诅已经在他的身上，所以就多多怜悯。有很多的你要说联想，很多的应用腓力与太监这个就是蛮多的实践神学教母神学上可以使用的一些原则。
就是我这边呢，就是刚才牧师讲到太监他的那个咒诅和痛苦，实际上虽然我是离婚的这样的一个 离婚独身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再婚的嘛，实际上从我自己来体会他们，我觉得他们里面也有就如同牧师说的，他有这样的因为得罪神而在那个也有自己的伤痛，也有神的这种管教的里面，所以其实对他们我还是蛮叫怎么说呢，蛮怜悯他们所经历的那种心灵里面的那种痛苦。
你这份怜悯就是上帝放在教会里边对待离了婚再婚的这群人的一份恩典呀。平常没有什么太多机会讲到这样的范围，就是我们比较容易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站在一个审判别人批评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那既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你自己。所以一个圣经放在教会里的恩典我觉得是蛮感恩的啊，就是它不是那么偏颇，它是一个全面的一个 picture，whole picture。我们当然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那我退后一万步来讲，即使你没有离婚，也没有再婚，也没有这种，那难道我们就没有罪了吗？我们也是，其实每天都受到罪的缠绕。所以其实也是半斤八两，走五十步笑百步，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那保罗最后其实也开了一个口子，我觉得也是对这种情况讲的，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去吧。也我觉得这一节经文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对这一类的人吧，是开了一个出路的，开了一个恩典之门。只不过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亏缺了上帝起初设立婚姻的时候的那一份恩典吧。像你也是一样，你离了婚，但是你没有再婚，所以你不会体会到那个再婚之后的那个痛，心路历程的痛苦，但是你也会体会到离婚之后的那份孤独，对吧？呀，那份不容易过的，
对，
没有吧？
有，
多少也会有吧？
有，一个人就是我们说，就是生气吵架是罪。实际上，在那么多年建教会牧养神带领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为了去辅导别人的夫妻之间的啊，他们是怎么，其实听到他们说那个，对于我来说，哎呦，还有个人吵架，我这什么事情除了跟神说，任何人都不能说。女性的一些美的东西，你就是在家庭，在丈夫，就是丈夫就属于是在异性嘛，就是所有的都要把它把它收起来。所以就很多的时候在那个孤独寂寞当中，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吵架可以把里面的东西说出来，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说不出来的。所以很多神给我的是很好的同工，就是李红呢，他经常会知道说，哦，我出问题，我受伤了，我怎么在给到少华，就是我们就是在服事当中，我们配搭了，我们都很能够互相的来担待。但是正是因为我自己有这个挣扎，所以我在想，那些进入到婚姻里面，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我虽然少了那些问题，我有我的，但是那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很痛苦的。但是教会呢好像 对这些呢又不是就是有太多的所谓的一些标准吧，所以其实这群人是蛮痛苦的，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教会也通常做的不完美，通常教会也容易就是两边的摇摆，比较多的会陷入到一个道德主义、审判主义、批评主义这个陷阱漩涡里边，不会太体谅这些人的设身处地的痛苦。但是你也知道不行，就人谁完全的，谁都不完全，对不对？你不完全，他也不完全，每个人都在不完全的角度，不发出不完全的声音。那这个声音一出来，两个不完全的生命相遇，那就往往是会碰撞出一些异样的火花，异样的话就所谓的不正常的火花，那也包括一些伤害，包括一些感受上的难过了，是都会有的。但是如果说一千道一万，到最后这个人是认定耶稣不放松，那就会过，就会经过。那如果说这个人他不认定耶稣，他因为某一个伤害，因为某一个困难，他就离开耶稣了，那除了可惜以外，别的还有什么解释呢？也或许到了最后只能说，上帝就借着这个筛子，借着撒旦这个筛子把他给筛了出去。我们可能真的最到头来最终就不属于基督，不属于上帝的那一位，这个就可惜。所以我反倒觉得，就是无论如何认定耶稣吧，这个是我们的唯一的标准。好，感谢主。其他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何昭说。
不是那个石云姊妹举手了。
石云
呢，先说吧。
我看看。OK， 石云你说。石云是乖宝宝，今天不打。出来。出来见个面呢，石云呢。
不是你好，我就记得有一些经文说那个有律法的，那就是需要遵照律法，那没有律法的是会按照他的行为，像很多那些说什么就算现在的教会里面那些离婚过的或者爱婚过的，那他们在之前是没有律法，那神是会这样子吗？还是再说那个太监，那个想他是后面才信耶稣，他之前他那个旧约律法上面有说不可以做人进行这种阉割手术吗？
圣经的话语都放在那里，人呢同时也都会反对他，人也会违背他，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你叫教会来讲，有时也有两难的地方。一方面呢，教会需要教导上帝的儿女，教导信徒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比较正常的情况来说呢，那就是教导你离婚，你教导你不要离婚，从一而终，彼此相爱，到老也不要改变，因为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比较经常比较容易的说，但是到达运用到实际中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人呢，就不是那么在我们的观念当中那么完美的，好像个个都是金童玉女啊，个个都是完美的 白雪公主白马王子啊，那这个坦率讲是越来越少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当然我们今天仍然抱着一个完美的希望去找对象去结婚生儿育女，可能还有人抱这个意念，那也许以后会越来越少，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去评论它。但是这个现实在哪呢？就是说 一个呢是教会需要去做出一个教导应该怎么做，第二这后门要去面对一个人不做也做了，不离也离了，不婚也婚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两方面来看呢，就是对待还没有离婚的人要鼓励他，你不要离婚，那面对你已经离了婚的人呢，上帝还是尽他所能去恩待，尽他所能的去以恩典来对待、啊、这个是我们一般教会领受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尽我们所能不要叫他人跌倒、啊、原则是这个。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原则呢，有律法和没有律法，那在罗马书第二章呢讲得很清楚，没有律法的你的良心就是你的律法，换一句话讲，虽然你的良心也被罪污染了，但是你的良心仍然还是知道是非 对错的，其实是知道的，只不过时间长了久了渐渐的会失去道德的判断的标准，这个也是有的，但是这样东西会恢复的、啊、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其实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时候上帝讲得很清楚，那园中树上的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结果他加了一个你也不可摸，你说去哪讲理啊？上帝的确没有讲过他的加，他添加或者减少，人呢、啊，人的心呢、啊，真的我觉得是比万物都诡诈的，啊，所以神对付我们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年，从亚伯拉罕开始给我们赐下一个拯救的道路，用以色列人和教会来将我们挽回捞回，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人回到教会了，也知道真理了，就朝着真理的方向走就好，其他也不要多想，好不好？是。好吧，是，可以吗？
就是我其实就是想到那个太监也是，他那个律法书上有，这个就是做太监是有被违背律法的事情吗？
律法上是有，是不可阉割，也有啊。
有啊。
有
啊。那像中国那历朝历代的那些太监，他们这个是为了，比方说就是为了生存吧，哦。他知道这个是错吗？好像有一些，特别是像在泰国，据说那些穷的男孩子，他就是牺牲一人全家得福的那种，他没有，他应该没有觉得这是一种错吧，是一种还是反而想的相当于是一种高尚的牺牲吧，这该怎么说？
就是当然就是，所以我就说不能以人的感受人的目标人的目的为标准，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中国人在1942年，在1930年，1960年代的时候，所谓大饥荒的时候，会一子而死，饿到一个地步呢，把自己的孩子让到隔壁那一家，让隔壁的家呢把自己的孩子给吃掉，别人家也把他的孩子给我们家呢就吃这个孩子，人吃，那也很多的道德上的理由，而为了让全家活，只有牺牲一个孩子，一子而死，这个大家在道德上甚至可以接受的，你发现没有？那我是当然反对这样子的做法，那也会有人问我，那牧师那该怎么办呢？难道全家人饿死？我说饿死就饿死吧。饿死也不能吃人呐，对不对？我可以饿死，全家可以死的。为什么全家人怕死，就把其中一个人的这个权利给拿走了呢？对吧？所谓的民主政治的缺陷也在这里。 就是用多数人去侵占少数人的利，也是个大问题，少数服从多数也很可怕的。耶稣当年也是被这个大多数人说钉死他钉死他，比拉多最后 没有办法了，那个钉吧是你们的事儿，罪不归我，他就走。今天的民主政治其实也有这个问题，那专制政治更加是个问题，他觉得他比民主政治高，为什么？因为他能够掌握所谓的正确路线，他能做对的事情，他可以集中力量 办大事，但殊不知你个人的这种偏见更可怕。所以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独裁政治，都是两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总的一句话就是，人类是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除非是尊主伟大，那才有一个盼望。所以还是最后仰望神。
没有，我就是有一点困惑的是，他们因为也应该是没有律法的人吧，这样子啊，这个可能是我操心多了，是想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审判。
跟全世界人一样啊，就是他该受什么审判就受什么审判的。因为他如果说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为了全家人过个好日子，我就把自己阉了当太监。你就看那个电影啊连续剧啊，大多数的导演和编剧都给你安上这样的理由，但实际上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其实并不了解。那我按我了解的，大多数的太监都是心里边，但一方面他有生活困难毫无疑问，那时候饿死人很多嘛，那另外一方面呢，怕饿死也想出人头地，看着太监在马路上走的要就是非常威风啊，耀武扬威的，很厉害的，很拽啊。有人看着李莲英在前面为慈还有开路，所以那个太监就很向往这种生活呀，这个虚荣啊，这种心态很少跟别人讲，但他自己的内心的黑暗和邪恶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要去论断人的心，论人的心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心怎么想你并不知道。那电视剧啊电影啊所拍的东西呢，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有一部分是吹毛求疵，也是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把自己人格不要说阉割了，就在手上线的这些孩子们留个什么 tattoo 叫什么 tattoo 叫做放成 tattoo 中文叫什么、纹身这个纹身上帝都不喜悦的呀。但是今天纹身人很多呀，我到 Austin 到德州的南部首都去，我看见这些，有一条马路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整条马路都是这样的人。那天就他们这些人过个什么节、漫山遍野的人全部是他吐的人。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再往下走，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多的事情违背神的心意的。有一些是你看那足球 运动员他在打足球之前照个相，手个个浑身都tattoo，都纹身。而纹身本身好像貌似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它本身是表达一件事情，就我对上帝的创造不满意，上帝把我造成这么样的美丽我不足够，我还要有一个比上帝给我的美丽更加美丽，所以就眼睛更加明亮，这道理都是一样的。不满足于上帝对自己的创造，所以增加或者减少生命当中的器官或者表象，这个就是本质上的一个错误。我不满意上帝把我造成一个男人，所以我要自己动手把自己变成一个女人。 我不满意上帝让我只喜欢 让我这个男人只喜欢女人，我还要喜欢男人，这是对上帝的不满，对上帝的创造感的不满。他要做一个与上帝不一样的创造，一个反创造，本质上就是这种。好吧，师
傅。就是你说的都对了，但是对于完全没有这种基础的人，他应该没有想的那么多，可能往那深的地方想。比方说，我就有一个纹身，那是在，快20年前，我只是不是因为对上帝的不满，是因为我小时候种牛痘，可能当时的那个卫生条件也不好。然后就抓的手臂上留了很大一块疤，我觉得那块疤很丑，这可不是上帝创造的，那是种牛痘留下的。然后我就纹了一个花在那个疤上面，所以没有那么深的想法了，没有你那个。也许我就说像我这种情况的也许还有很多，其实还有我有一些朋友，他因为生娃有妊娠纹，肚子上妊娠纹很多很多，也是很难看了。然后他也就在肚子上纹了很多花呀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是一种遮盖吧。
对啊，其实其实女人的妊娠纹呢，你想想，照理来讲，只有谁能看得见？只有自己的丈夫看得见吗？自己的丈夫看到自己的妊娠纹，应该以此为美啊，没什么不好看，其他人看不到，他又何必在那里再把它纹成所谓的美丽的添加呢？没有那个必要的。那你的那个手臂上的那个这个种牛痘的那个那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谁没有呢？谁都有，有一个这个东西留下一个痕迹，那又怎么样呢？你做一个花反倒是有一种扩大它的夸张它的呀，所以也是反映你心态当中那份坦然的多少了。所以不管怎么样，纹身都没有这个必要，就是上帝给什么就是什么，遇见什么就是什么，接纳它，理解它，包容它，让自己的生命在唯独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好，不要再增加其他的标准，这个是最好的，好不好？思云，
好了，谢谢，给何昭说吧。
何昭，你说，何昭。哎，可以说。
牧师，
何昭，你说。
就是您讲到那个读经的一个读经的态度跟一个读经的谦卑嘛，你解释那个谦卑就是说效仿主的而产生的一个谦卑力和学习力。嗯，这种能不能够在服侍力和学习力，能不能再具体展开说一说这个？谢谢牧师。
很简单，我看他人是谦卑，心中是充满了感恩，我看自己为谦卑，可能是内心留下的骄傲。就是当我向别人介绍 我可以说，比如说，哎，我们方舟阿姨是一个比较谦卑的姐妹，感谢主。我们焕焕阿姨是一个谦卑的姐妹，我们为他感恩。但是我就很难说，哎，何昭，你看牧师很谦卑哦。当我说我自己很谦卑的时候，我就处在一个骄傲的 status， 自己对自己的衡量很难做一个 judge， 很难做一个 evaluation， 很难做一个 asset， 一个评估，很难为自己的谦卑写一个文章了。 所以当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那就是说当谦卑来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呢？那就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服侍是不是甘愿的，我是不是甘心服侍主，还是我服侍主了以后我内心留下一些 bug， 留下一些病毒，留下一些嫉妒纷争，不甘心不情愿、然后埋怨一些苦毒的东西。所以你一服侍就知道，在教会里不服侍是不知道的，一服侍神马上就会产生出动机率会出来，好像煮饭似的，咕噜咕噜咕噜泡泡就出来了，大家就会见你自己和大家都会见到你生命的果子会出来的。你服侍神是甘心的吗？你服侍神有平安吗？你服侍神有喜乐吗？你服侍神有祝福他人吗？这个服侍力就产生出我们对自己评估的一个标准。当我们正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会摸摸自己的心，问问上帝的灵，主啊，我服侍的时候我的心是怎样的跳动呢？你是不是谦卑？很快知道了。第二，人呐、人这辈子啊，是不是谦卑有一个很绝对的标准？你看你愿不愿意学习。一个不愿意学习的人，他不管做的怎么样，不管他的表现是什么，他一定是不谦卑的。所以当我们还你发现自己还愿意每天还在学习，不断的去增长自己的见识，不断的是增长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灵魂上的智慧力量的时候，那我知道，哎，感谢主，我因为服侍神我就感恩，因为我去学习我就感到满足，我因为自己不学习而感到不满足。那这两个标准就帮助我们对自我认识有一个评估的标准，对自我的认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假如我有一天走到一个地步，我实实在在是不想再学习了，那其实表面上我说我累了，说我病了，或者我怎么找很多理由，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骄傲，我们满足了，我觉得我们够了，这辈子不用学习我也够了，我有学位，有工作，我有诸多的这样的理由，觉得我不用再学习了。对啊，我记得我妈希吧焕辉，她在几年前开始问她要不要读这个 MP 的时候，我其中就跟她讲了一点，我说读 MP 观念看你的动机是出于什么，如果单单为了你自己以后威风一点呢、可以到法国到摩纳哥给你的伴妈给方壮姨开个药方啊，单单为了这个，那你的动机就不纯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读啊？那我今后起码可以好好的服侍教会啊，服侍牧师啊，服侍方壮姨啊，师母啊，教会其他弟兄姐妹啊，我有这个服侍力的感动。那接下来我就看他了，我说你嘴巴说说容易，我说你是个属兔嘛，兔崽子，我说你学习是不是有一个学习力，持续的学习力，你有这个的话呢，我会比较放心，你还有个谦卑力在这里。那我发现这几年呢，他好像风霜雨打呀，很多的障碍给他，他还是坚持的，遇到障碍困难他还是愿意学习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还愿意坚持学习，我就知道骄傲在你的生命并没有控制你，它是落下风的，就是骄傲或者谦卑，谁占上风谁在下风，这个就表达我们的谦卑力和骄傲力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把服侍力与学习力两样东西作为一个评估自我谦卑的衡量标准的时候，我们叫做有的放矢，大致找得到自己生命的光景是怎样。 清楚了。
爸爸，你来呀！
等一会儿
。
是在阳台。果果，哎，柏林，你走了，我有你有话讲的，柏林。
牧师，谢谢牧师解答。
好的，那问可意吧，可意，你刚刚出来了，可意啊。你现在是熊，还是要去关保？要不然牧师打呀、啊？要不然牧师打？
好啊，
哈哈。八月份来吧，八月份来了，除了让我打，还让方爪姨打。
啊、哦，八月份你不是要去以色列吗？
十五号以后来呀、啊，十六号到
了。哦、，OK， 我现在攒年假，我攒一攒年假，然后跟你说吧。我还想说明年要不要跟大家去短宣呢，我如果要明年去比如说一两个星期的话，我得一直攒，就今年一直得攒的。
攒吧攒吧，攒好了以后明年告诉你去哪。北欧欧洲肯定会去一趟，每年我们都会走一走欧洲。
嗯，
这样。然后其他地方看看神的带领吧。你说吧，今天你有什么话跟牧师讲说。
我今天好多话要跟牧师讲，每个都可以写一篇长文章，但是
不写就不行吗？
啊，我是首先是就是觉得那个说到我先想一想啊，好多昨天已经听了一次了嘛，今天再听觉得有新的感悟，就是关于那个离婚再婚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我好像看到牧师你也是有很多很全面的一些洞见的。我之前只是看到牧师你，我觉得很珍贵的一点就是我们教会非常的守圣经的教导，就是在真理上站立的很稳很坚持。然后今天我又听牧师讲，我又觉得牧师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当下的情况，然后诸多的一些就是爱和体谅在里面。然后我之前是没有看到牧师有这一面，所以我今天觉得这一点比较感动。然后关于持续学习那个问题，我也觉得阿希同学很厉害，我觉得很给我鼓励。我这段时间就是刚搞完了五个 training 吧，就平时除了上班我还得自己做 online training， 因为我那个 online training 是算学分的，那些学分直接计算到我将来考 CPA 的那个资格上面的。然后我实在觉得学不下去了，那些法律的条文我一个个的放在那个字典里面，一个去查翻译，然后就像我刚开始学英文一样那种感觉，就把翻译的那些中文都查清楚了，但是连起来我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我刚完成了五个，我的那个上司又给了我20个，他说你八月份去 San Diego 之前一定要学完。我说那我学不完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他说那你就不能去 San Diego 了。我说啊，那我不去 San Diego 那我的那个阶段没有完成那怎么办呢？就因为他这一年 probation 他每个阶段你要做什么他都已经计划好了。他说那你就 probation 没有完成啊。那我说我 probation 没完成会怎么样？他说你就不能在这里工作咯。所以我压力很大，然后有时候想说其实做餐馆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差。我这几天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想要不回去做餐馆吧，然后就没有就
明白为
啊，
明白为什么阿希，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阿希总是骂你，听你讲的他肯定是骂你的，每他对你最不客气的，每次把你骂完一回都告诉我又骂他，然后他就说太好了，我骂可以，你骂我，平衡了，这样他心里很平衡。
没有，阿希对我很好，很温柔的。
很温柔吗？我觉得他对你最凶巴巴。
没有，我觉得他挺。
我常常说他，我说，啊，我觉得他对你厉害的很，总是对你不温柔，总是对你说话凶巴巴的。我就说他，然后他就说，他说牧师，我才没有那么好耐心的，我见到可以一顿臭骂，再不行见了面打一顿。我说好好好，以后不用我打了，你来打就好。你看你那么容易放弃，这一点你要跟他去学习才好，知道吧？
嗯，
他是打死也不放弃，他很多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一直坚持学习。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坚持学习，我说你在谦卑的路上还有一点希望，还有一点盼望。如果有一天你把学习这件事放弃了，我说你大概这辈子也差不多要进入生不如死的地步。人生就是这样的，一旦放弃学习，人生就活在一个浑浑噩噩的光景中。我认识不少好朋友，我从小长得大的，他们都很厉害的。我下乡的时候，我们有五六个人，或者三五个人吧，至少是一起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用煤油灯去补数学，就我们一起读书的。大多数孩子跑到外面去玩，就我们这几个人在那读书。那我们被人看成是异类。你想想，75年下乡，我们都不知道会有恢复高考，不知道，哪里知道，对吧？结果一恢复高考的时候，这些人都上去了。我那时候我在大队部，一个村办学校当老师，我班里的毕业班六个读上大学，当时轰动全县的，了不起。然后这些人有一些是牛津、剑桥的博士，北大清华就不用说了，他们都是名校，中国的名校，有一个是复旦的，有一个是交大的。还有一个是西安吧，西安什么什么什么大学我忘了，工业大学、财经大学忘了，反正差不多都几个都是名校，很早他们就读了名校，读了博士回到中国。等我大概2000年左右回去见他们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年纪不大呀，40岁左右，他们就处在每天喝茶，无所用心。饱餐一顿无所用心的，有一个在成都天府之国，所以男人不能进成都、啊、男不入天府嘛，天府入了天府就没有那个斗志，每天就喝茶，完全没有那个想继续学习的心。那还有两个也是官儿当得很大了，有一个当了一个副部长，部级干部。那我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现在40岁，多一点，不到50，你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就是不愿意再学习的地步。我说你们会生命过得很无聊哦，很无趣哦。他说人生就是无趣的。他们这几个很优秀的人，他们拿到了很高的学历，然后工作也不错，在国内吧也有个就是一年也有一两百万的年薪嘛，当时那叫很了不起了，那是专家级的待遇。那是有一个在清华的教研室当主任，地位都很高，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不再学习，他觉得他用他过去的学习就够了。我说那你的生命就到此为止。后来我2016年回国的时候呢，这些人我又见到，他们知道我回来，从各地回来广州见我。我无法想象2016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样子每一个人年龄看起来都比我老10年20年，我在他们当中是最年轻的一个。他们很惊讶，你怎么保养的？我哪有保养，我脸上从来不擦东西， 从小到大我没有擦过任何东西，我是 never 从来不保养。他说他们已经很多保养了，男性啊，很多的保养，每天花很多钱的。那为什么你不保养，我保养，我还那么老？我说一个人看起来老和看起来 年轻，不是你外面加上去，是你里边活出来。我这次去悉尼，澳大利亚，见到一个我，哎呦，想起来超过，50年的朋友啊，50年的朋友，我认识的超过50年的朋友，48年没见了，我跟他相识超过50年，或者刚好50年，应该是刚好50年，但是有48年没见了。从75年到今天我没有见过他比我大三岁，但是我们俩站在一起的样子呢，他最少比我老10年，最少10到20年。他就问我你怎么保养，我说我从来不保养。为什么你看着这么年轻呢？我说因为我里面有生命。但是我里边没生命吗？我说你没有。我说你里边是死命，不是生命。我说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呢是因为没有神的儿子所以就没有生命。你也是一样，可以。就当你的生命一直在耶稣基督里，维持在圣灵里面，不断的接圣灵的果子，那你的生命外表总有一天也会衰残，一定的。但是你的里边会每天都很年轻，很年轻，总是每日新是一天，心意更新而变化。结婚、离婚、再婚，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那重点就是我们人怎么面对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人有一个比较蒙恩、比较幸运的一个人生的际遇呢，当然，守住一个谈恋爱之前的原则，不轻易谈恋爱。由上帝唤醒你，你才去谈。然后结了婚，一结婚就不要再离婚，从一而终，到老到死，见主那一面，这最完美。谁都希望这样，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所谓的际遇啊，对吧？那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可能自己的配偶就去世了，可能自己的配偶就因为自己的信仰离开了，或者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吧，反正就离婚了。那神也赐个机会让你再婚。那有的时候呢，这件事情你不能完全按照就是律法主义去面对，但是呢，也因人而异。可以因神的真理的缘故守住自己的原则，两种人都有。那如果为了我自己呢，我会说比较容易说了，假如神给我这个机会，我就不再结婚了，我就一个人过，好好去为神去摆上。但是你不能因为你这么想你就要求其他人都必须不再婚，你讲不出这个话来，对不对？我也不能说因为你再婚是犯奸淫罪，你犯罪了所以怎么怎么样，我可以说，但是说完了你仍然还要面对一个，那这个人回到教会来怎么办呢？上帝仍然还是用爱慈爱去挽回他。所以这个选择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那你知道是真理是这样子，你仍然还这么活，就面对这些挑战呗，对不对？因为再婚有再婚的问题的， 你以为再婚就好，其实可能 不小心就捅了一个马蜂窝，一辈子不得安宁。可能呢，婚姻不是保险箱，婚姻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一般不是的。通常的婚姻就是个马蜂窝，一捅浑身遮了个满头包，这是比较多的情况。你做好准备了吗？好，你说我都做好准备了，无论遭受什么样的苦难我都愿意去受，那好了，那就往前走呗。等到有一天结了婚了，被老公打了，被丈夫打了，被丈夫虐待了，你回来，牧师啊，当初不听你的话，我说不要再跟我讲，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 选择。我能不能离婚呢？我说不行啊，你知道吧，来问我，我会跟你说 不可以离婚的，因为圣经教导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吧。我怎么，哎呀，既然这样就 离婚吧，那我还是牧师吗？我要做的事情只能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说话做事，我不能超开了一点。我跟你开个玩笑，你都容易把我当成是给你介成了婚姻介绍所了，我哪里还敢跟你多说话？懂我意思吧？所以你自己吃的果子，自己受的后果是你自己受的，不是在我面前受，在神面前。牧师只是神的仆人，把真理给你讲清楚，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呀？每个人都不一样。牧师只有为你祷告，为你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怜悯，这是我能够唯一做。我也把真理告诉你，把圣经的恩典也摆在你面前，你自己在神面前做选择，你要什么？清楚了，牧师不是那个 律法者，我也不是那一个审判官，这不都不是我，我是上帝的仆人，把上帝的话语真理摆在弟兄姐妹面前，鼓励弟兄姐妹遵行，但却从来没有勉强弟兄姐妹，一定要怎么做，我从来不做这个事。因为你无论 做什么决定，都是你在神面前的领受，我是尽我所能与神同工配搭服侍我的弟兄姐妹。角色是什么？好吧，
谢谢，
就讲再见吧。
嗯，谢谢牧师，
感谢主了。你八月份过来的时候，焕辉说要打你，他说了
攒着，攒起来。
你过来的时候呢，可能叶丽已经在了。叶丽在的话，你可以跟她一起住在我这里，就是我哪怕不在，你们可以住在这里啊。她帮我看房子，看护我们的猫猫狗狗、鸡鸡鸭鸭、孔雀。叶丽到了没有？今天可能也在，我看在不在？叶丽你在吗？
现在不在。
在了，刚才好像在
敬拜的时候在
跟叶丽说了，我说你我们去以色列啊，去北欧啊，你就住着我们家，哪也不许去，帮我看家护院。我说好，所以你也可以来，我们不在时你也一样可以过来，过来这我给你准备好牛扒，在这吃香喝辣。
嗯，好，我看一看吧。我那个年假不知道还有现在攒了多少，好像才不到一天吧，因为刚刚上班才一个月，才三个月呢，不是，我才上了三个月的班。
我到时候去焕辉的家里边把他的那些牛扒全拿出来。
好，
然后就好东西拿出来给你吃。慧晴，你下了啊，我们也差不多结束了。好的，
对牧师，谢谢慧琴。
方总做个结束祷告吧，我们就到这里了。跟慧琴他都走了。
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敬拜，感谢主你保守呀这两场的主日学。牧师他身体虽然不舒服，但是也有一些恢复。 就我们就继续为牧师的健康来祷告，求主你坚固你的仆人，也保守他的心脏，让他在恢复的过程的当中，愿主你的你的恩手来施下你的医治，也求主耶稣保守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的真道上面我们愿意来扎根，让我们能够愿意有一颗谦卑服侍的心，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甘心来服侍你，我们的服侍当中是否有喜乐，我们是否是一个愿意学习者，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你的当中能够真知道主你对我们的心意，谢谢主，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接下来的一周都有在主你自己的平安当中，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